本上提醒，当圣经翻译成白话文的时候，基督教是在文化前头，当胡适思想要提倡白话文的时候，那是五四运动，对不对啊？对不对呢？五四运动跟翻译这本圣经作为白话文哪一个早啊？
翻译
这个早啊，早几十年了 啊这本圣经早就看出，所以走在文化前头。为什么要用白话文呢？鲁迅说文绉绉的文言文怎么会表达意思？比如说我脱裤子放屁怎么解答？怎么用文言文表达出来呢？就是白话讲出来就是了。所以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用文言文来做新文化的运动，一定要白话文。但鲁迅这个所有的最大的这个国学家等等还没有提倡这些，这个胡适之还没有提倡白话文，那些基督教的学者已经提倡用白话文翻译圣经，所以这个就有这个火合本一本产生。火合本一本的90多个学者是很好的，很爱主的，就把圣经从原文翻成中文。到翻译成功的时候呢，真正能看见这本圣经印出来面世的只有剩下一个，其他都死了。你看多么令人感动的一个大事业，要建立全球大业是不容易的。那么和本奠定了中国白话文的一个基础。那时候中国基督教是站在文化前面的，30年40年以后呢，整个基督教在文化的后面。所以我们变成了搞树林人运动，躲在象牙塔讲一套别人不懂的，完全与社会隔绝，没有办法向文化进军，没有办法引起知识分子的了解，没有办法征服这些头脑，没有办法有知识的人看得起的一个基督教。所以我相信呢，内地会的这个工作是有它很伟大的动机，就是呢把神的道传到内地，传到没有人去的地方。那么在1949年以前，大学生运动有许多的人，就像边银波弟兄所讲的，放下手，放下你的一切，只要放下一切，你自己走在地毯上做无名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群的大学生到边疆地方去传道，所以共产党莫名其妙的宗教狂热。因为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把宗教当作迷信，那个时候呢中国的非知识分子是把迷信当作宗教，所以结果呢混淆不清。等到呢到共产党统治了几十年，才开始觉悟到宗教跟迷信应当有分界的。那所以呢我们基督教呢在原先的时候已经对文化产生挑战，后来呢就被文化的潮流呢淹没下去，自己走树林的道路，躲在象牙塔，然后自鸣清高，所以呢把知识当作是魂的，反正是魂的都没有用。当然你不能影响人，你越讲就越讲一些一套人家不懂的东西。那么放弃我们的文化使命，放弃我们对知识分子影响的这挑战的力量。所以呢到现在呢，教会成为用爱心感动人，不是用真理说服人的教会。今天北美的教会前途是很黑暗的，因为除了爱心请人吃饭，大陆学者来参加你们的聚会吃一餐饭感到还有温暖，是与共产党的仇恨世界不一样的。感谢主在这里找到了温暖。等他薪水越来越多，找到事做，他的薪水比你更高，不需要请你吃饭的时候，他慢慢再听来听去，听厌了牧师所讲的道，他又慢慢离开了。你明白吗？所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只有用道建立信仰，教会才站立起来。大家说，
只有用道建立信仰，教会才站立。
我问了很多大陆学者，你满意美国教会就是牧师的供应吗？多数摇头，但是他们很有爱心，所以还是交白卷。有那些讲台上面的讲章不是交白卷，有多少讲道是可以把真正知识分子头脑里面最重要的思想给打垮的？所以你们好好思想，你们要做什么人？来多读一些回去，增加一些 information。 No， rebuild yourself， reconstruct yourself， and dedicate yourself to do something to challenge， not to accept the challenge but to a challenge，挑战，向世界挑战。一个伟大的副教学不是说因为这么好这么好所以我信，感谢主，你要不要信？伟大的副教学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我问你为什么你不信？ 挑战。如果你说因为这个道理我感到很好，所以我信，他说说吧，你就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也没有办法。所以真正伟大的副教授是 offensive， 不是 defensive， 是 challenging， 就挑战者的，是进取者的，是可以打破那些所有思想上的错误的。你刚才听陈牧师提到这个达尔文、孔德、August Kuhn、 Charles Darwin、 Thomas Henry Huxley、 Spencer、 Kant、 Marx、 Hegel， 这些人都是这个动摇基督教根基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分子。而马克思，我最尊重他的一句话，就是哲学不是课堂里的题目，哲学是改变历史同社会的动力。能够把哲学变成改变人类历史社会的动力的这个人，一定有雄心大志。而这种雄心大志很难在教会领袖里面找到，因为教会领袖很多是很自卑感，后来拿了一个学问，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以后就平安了，就好好过一个麻木不仁的生活，免得自卑感。结果对社会、对文化没有进军、没有攻破、没有这个影响的力量。所以如果把马克思那个精神当作我们传道的事业，那就很好了。神学应当是产生改变、影响社会和历史的动力。阿们。你的神学是什么？什么叫神学？给我答案，给我定义。言说上帝。你看，一学就说了，这个叫做学说，是吗？神学是什么？神学是上帝的话。那神道呢？上帝的话的道。神学就是学神，神学就是认识神。Theology is knowing God。而圣经里面 knowing 绝对不是 cognitive only， 圣经的 knowing 是个 relationship， 是个 personal experience。你不但认识神，你经历神，神的能力、神的原理在你生命产生效用，透过你彰显他的能力出来。所以真正的神学是 dynamic， 真正的讲道是 dynamic， 是有能力。真正的基督徒神父是 dynamic， 所以你在的地方，你讲的话语，你所做的事情，你的侍奉一定有个推动力改变。所以神在哪里，哪就改变。我很喜欢那句，耶稣以来万事都要改变，你记得那首歌吗？耶稣以来万事都要改变，神的话一传开，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批的人呢，不是为了知识增加呢，我更有材料讲到，那么来归正学院上课，就把老师的这个所讲的东西当成你也在讲到照的材料就好了。你要融会贯通，完全消化，再从你的生命中间发出一股动力出来，是你经历神、认识神，让神的能力透过你传出来，可以改变、影响社会、历史、国家、民族的这个动力。阿们。我一生是有这个目标，所以当我用词的时候要用比较有动能的词，当我选题目选比较有动能的题目，当我讲话的比较有动感的那个话语，但是不能单单只有动感情，像今天灵恩派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一种气氛的、现象的、感情的安慰、麻痹的那种气氛的作为。因为你注意看呢，里面的很多根本是违背真理或者不明白真理所产生出来的那些宗教名词等等。所以刚才邵牧师很客气地提到动摇上帝的时候，那邵牧师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不合神学的话，他就很谦卑很温柔地说，这是不合神学的话。如果我讲我说这是不合神学的话，那这个句也更有动力了。为什么？我有一次在高雄讲到啊，你跟我在一起动力就会大一点。Yes， 我在高雄讲道一些，他们就唱上帝啊，我们动摇你的手，唱完了我上去搬起面孔，你的上帝这么懒惰，什么都不动，要你去动他的时候才做工，这样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吓了一跳，从此不准唱这首诗歌。神是主，大家说，主是主动的，非主动的不是主。那如果你不懂这几句话，你再唱那首诗，好像这个纸针碎掉了，你都出不去啊！什么字啊？那样的上帝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上帝？好不好？所以神正借着一批的人 把他的主动性激励我们，使我们为他工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为今天最后一堂救恩论的课来祷告。我们所讲的何等稀少，何等有限，求主赦免我们的亏欠。我们愿意在你圣灵无穷大能的引导之下，进到更无限、更无边的主你超然的这个真理奥秘里面。主啊，你那吃不透的丰盛，今天赐给我们，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所明白的是超过我们要明白的，给我们所领受的超过我们以为我们所能领受的，因为你有这个使人没有想到的、没有看到的，超过人也超过人所求的一切的恩典。感谢赞美，愿主你把你的恩丰丰富富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OK， 我先讲免得忘记啊，你们要做的几个作业。第一个作业就是你们要写下 Synod of Dort， 就是 Dort D-O-R-T Dort 多特会议，你要写出它的历史，然后写出它的结论，就是多特会议神学辩论的这个历史和它的要义。当然里面最重要的五条我已经昨天交给你们了，但你要稍微知道这前因后果是什么。第二条你要写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注释， Make a commentary on Hebrew 10:4-6。 那些赏过全能之位在圣灵里有份的人，如果他再这个犯罪，他们就没有得救的可能了。那啊，对，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啊，第六章四到六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六节，还有再加上第十章两个地方，第十章第二十六一直到第三十一节，这两段经文你们要做注释。那以后可能有的人就被属引到变成专做圣经注释的人了啊。注释就是注解解释 commentary， 对啊，两段经文都要做，都要做，两段经文都要做注释。请你用归正神学的看法去看，所谓的争议就是不要用归正神学勉强的说救恩是会失去的。那么你这么念了以后，你到底是不是相信？如果你要用这个救恩是可以失落的那种思想去解，你也可以，那是你的事情。不过以后我给你什么分数是我的事情。OK， 那你们相信不相信得救是永恒的？相信得救是永远的请举手。你为什么相信？是不是因为对你比较有益处所以你相信啊？不是，因为神是这么说的，你懂吗？那么那些没有得救的为什么？那你自己要讨论。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样，没有福音听过福音的人到底怎样得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有五种。第一种就是旧约里面的犹太人，耶稣还没有来。第二种是旧约时候的外邦人。第三种是耶稣来了以后在边疆在野林深山里面的人，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第四种就是还来不及长成，连听的功能都还没有发展，婴孩就死的。第五种就是理智有这个残废，所以没有办法，残疾人是没有办法听明福音的那些白痴。这五种人他怎么办？他们得救的问题怎么办？这个你们自己试想。如果你能全部做好做完是很好，如果不能够，那么第五种你自己好好思想。那么这就是你们的功课了，好不好？还要问什么呢？啊，第一个功课就是 Synod of Thought， 第二个功课就是希伯来书两段的经文，第三个呢就是那个东西，有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五种人怎么样？那有关于救赎论哈，耶稣基督的死啊，耶稣基督的死所隐藏着的这四种的功效。你们在这本救赎论的书里面，我在
台湾讲的时候有提到了，但这一次我没有提到的。基督的死是代赎性的死，基督的死是这一个代替性的死，是救赎性的死，是挽回性的死，是使人归于和，复合性的死 redemptive propitiative reconciliative，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代赎代替性救赎性，还有一个是什么啊？复合性，还有一个就是挽回性，所以这四种事你们自己再看一些关于救赎的书。我们今天要继续下去，昨天还没讲的，昨天我们是讲到已经讲到关于 OK 是，那我刚才不是说我们要挑战吗？所以我们就决定12月27-31就要在纽约附近举办这个信仰研讨大会，题目就是基督教信仰挑战21世纪。那么盼望下个礼拜没有结束以前可以把这个 brochure 分给大家，那在纽约布道会我们会分给每一个人，那10月底的时候在吉隆坡一次，所以布道团在东方举办一次，西方举办一次，盼望一共有3000个人来听，然后呢装备自己，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么比如说呢，关于医学伦理的挑战，与比如说呢这个基因工程科技文化宗教大事经济大事有怎么样发展，那基督教怎么样在那样的时代中间会做反对的工作，这些东西当然这些都不是很简单的题目，所以我们尽量能请到最有权威性的人来讲这些专题，但晚上每一天的主题都是我自己讲的，那这样变成一整套的奉信会，就提到信仰的重建、德性的重建、侍奉的重建，还有20世纪总结、21世纪前瞻，这样就把整个带到21世纪的这个事情交代清楚，使大家有一个方向。因为现在呢，他这个什么叫做退休会了，说一大堆都是谈很现实的事情，夫妻要怎样会和好啦，怎样教孩子啦，这些让别人再做吧，因为他们很有这样的恩赐，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我们的负担，我们要做的，很少人要做，很少人愿意做这些，所以我们就做这些，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要讲的课了。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这个神的主权救赎与人的自由之间怎么样调和，因为很多人认为如果是神预定神拣选，那么人的自由等于是被抹杀，人的尊严也没有了。其实人的尊严就因为人有自由，但是人的自由就因为堕落已经不可能正式的产生效用，所以神的主权是恢复人自由产生真正效用，合乎原先被造目的的唯一的动力。如果不是圣灵正常化我们自由的功能，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对神说我可以接受吗？这个正常化 normalization 是就圣灵才会做的工作。人呢，在整个文化使命中间呢，已经失去了原先的能力，但是呢，没有失去原先的目标和理想。所以每一次我们把理想把它跟现实比较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了我们每一个文化使命的目标和理想还是很高，但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达到的成果是很低的。所以这就是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差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中国是礼义之邦，但是当中国的这个华侨被赶出越南在海上漂流的时候，中国是礼义之邦，中国自己不接受这些难民，所以这表示文化根本是这陈仓烂掉，根本是纸上谈兵。所以呢，台湾说不必来收几个好了，中国说不必来，日本说我送钱去可以，人不必来，结果这些难民只有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去接受他。当中国人落难的时候，中国两个政府都不接受，你说我们的文化很高吗？假的嘛，对不对？我们礼义廉耻讲得这么响亮，结果呢，我们的国家变成全世界最贪污的国家之一。不是不知道不好，这里在知的界里面，我们的这个理想我们的理念界都是很高的，但是行出来的时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人的文化到了这个地步，只有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他们在实行的中间呢，把理念跟实际 拉到最近的地方。照样你看呢，无论是对工作的态度，对这个整个就人生的这个成熟点，都是在基督教国家里面产生最大的果效。所以呢，宗教呢在人文化中间所推动的力量，文化在社会中间产生的动力，都是因为罪的玷污，你没有办法否认。你能从回教国家看到有一部机器做得很好的没？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啊，埃及阿拉伯，所以这一天到晚祷告，最虔诚的国家，能做出一部很好的机器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他能做一部很好的、很精密的东西吗？很伟大的、很不科学的那个精神产生的产品没有。原来呢，在十三世纪的时候，真正对逻辑、对阿里斯多德思想研究，以至于刺激西方科学的回教的贡献是很大的。当然，我今天不要回到中古这个士林哲学，或者叫做凡说哲学，或者叫做经验派哲学的那个回教的贡献。那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叫做 Averroes， 一个叫做 Avicenna， 啊，这些人曾经的这个 Averroes 在巴黎教过书，而巴黎大学、布拉格大学、海德堡大学、博隆纳大学、牛津大学，这些都是欧洲最早的大学。啊，那个时候呢，大学已经脱离教会的控制，可以请回教徒做教授。他们是把阿里斯多德的理论带回欧洲，使欧洲产生新的刺激的人。但是这些人的思想呢，不是回教徒的贡献，原是阿里斯多德的贡献，所以和回教没有关系。而欧洲产生的世界最好的机器的国家，都不是天主教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受改教运动影响的。所以刚才呢，陈牧师提到了这个什么东西啊 ？Reformation 很重要。因为 Reformation 里面至少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工作的态度，就是 stewardship theology of stewardship， 管家的神学理论。管家的神学理论给基督徒感觉到，我们做事不是给人看，是给谁看？神看。要做到最准确，做到最好。那么那些呢逃避现实的树林派的那些基督教的，根本没有办法对社会有太大的贡献。因为这个世界快要结束了，耶稣快要再来了，我们一天到晚就等耶稣来，所以结果呢，在世界上什么都不做。那这些管教哲学说，这是天赋世界，我活在这个世界要为神做见证，我所做的是给人神看，不是给人看，所以去做出最好的东西出来。严格的说起来，在马丁路德以前，德国没有产生过对世界特别有贡献的东西，除了 Gutenberg 的印刷机以外。 Gutenberg 印刷机是什么时候啊？克林顿总修这什么时候你就知道了。古德本是1450，马丁路德改教是什么时候？1517。马丁路德死是多少？1546，对不对呢？那么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把整个德国的观念开始改变到一个对神忠实，要做尽量最好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超越加尔文的思想，所以最好的工业品结果是在瑞士、在德国、在瑞典产生出来，这都是改教运动的果效。所以如果你说呢，工业革命等等那个比起这个从原理、从与神的关系产生出来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推动的力量，你就知道那是果，这是因，你明白？所以我刚才说的工业革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比起这个改教运动，这种 stewardship theology of stewardship，神的托付，我对神忠实，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这个观念影响了现在的整个瑞士、整个德国的工业。虽然现在瑞士、德国的工业有很多是为了赚钱开始变质了，但是根基是从改教运动打下来。最好的手表从哪里做的呢？瑞士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是 Zurich？ 为什么不是 Zwingli 的地方？为什么不是 Berlin？ 为什么不是德国的地方？为什么是 Geneva？因为那是加尔文的地方，归正宗的地方。你说这个也有关系？有，你就是不知道这个关系罢了。Patafilip Geneva， Omega Geneva， Rolex Geneva， Patron Constantine Geneva， 还有什么？我再念160种给你好不好？你把这个最好的手表拿出来看，再开起来的时候，里面是眼睛平常看不见，精细到一个地步，准确到一个地步，是神看见人看不见。但是呢，你把日本的表、中国表开起来看，粗的要死，为什么呢？外面好看就可以了。这是基督教的精神，做给神看。大家说 在瑞士山上还有一些家族专门为欧米伽做小的螺丝钉，像头发那样小，几十年没有离开那个家，没有离开那个山，挤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从就改教运动开始受那个精神影响，我一生一世忠心或者做事做得最好，一个神看不是人看，那个观念到现在还在。所以这个中心呢，如果日本也模仿，是为了 imitation， 为了为什么模仿？为了要赚钱模仿。但那个精神发源地是从基督教精神出来的，你明白吗？啊 ，perseverance， 啊，那个是很冷的事情。嗯，那么神的道在人间的影响到这个地步，所以最好的车是改个教以后，是在德国的 Mercedes、BMW、Porsche， 最好的车不是 Skoda。知道 Skoda 吗？我知道，那是捷克的车嘛，不是那个 Moscow， 苏联的车，烂货，都是德国出的，啊，瑞士出的，瑞典出的，瑞典出什么 ？Volvo、Saab， 啊，森宝牌，这都最精细的，都是在改造以后才产生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基督教就是等上天堂的东西，基督教是怎样把天上的智慧在地上活出来。把神的心意在地上显明出来，这是很大的影响。 OK， 我今天不再谈这个下去了。那么这样的神的道在人间，神的救赎到最后呢，不单是个人得救的问题，万物都等候得书的来到，如今劳苦叹息，罗马书有这一句话吗？所以这个救赎已经把整个宇宙都要救赎了，这个救赎的范围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个人主义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救赎要怎样去影响社会，怎影响政治，影响文化，用救赎得救的能力在影响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组织，影响整个家庭政府等等。那这样呢，就神的道在人间，当耶稣基督再来就得到完全的成全。 OK， 啊，我们昨天提到了重生是一个人能悔改的原因，新的生命是一个人能照着神的标准为罪哀哭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样呢，归正的时候就看呢，生命在一个人心中是先于这个人自己对罪的悔改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是道在他心中的话，他不会产生信仰；一个人如果不是圣灵感动的话，他不会称耶稣为主；一个人如果不是圣灵光照，他不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对不对呢？所以整个 reform theology 都是以神为正因，不是以人为正因的。如果你不把这个事情看清楚，你就用人的经验来解释现象，来解释属灵的原则，你要用神的宝座来看一切的现象怎么产生的。所以神的道、神的话、神的灵、神的差遣，使真理传开的时候人受感动，受感动的圣灵做工，圣灵施行救恩的时候，新的生命就形成在他里面。所以新的生命形成以后，人就畏罪、畏义、畏罪自己，责备自己，就痛苦，就悔改。那这个悔改呢，是一个新生命的表现。所以布道就说：“悔改吧，你就会得救。你不悔改，不没有新生命。”Reform 的神学家都不是，神如果没有给你感动，你不会悔改；神如果没有给你信仰，你不能产生新生命的反应。如果神没有给你光照，你不能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这辈子？所以你真正的悔改还是圣灵工作的果效。阿们。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他动善功，他成全善功，就新生命就成型起来了。所以保罗说的：“我为你们呢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型在你们里面。”所以重生，我的看法应当圣经，我们应当这样去认识它，就是。神的道、神的灵在一个人生命中间的运行，成为动力的。然后呢，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段，这一个的阶段呢，可能有人是更长，有人更短的。那么，道、灵在你心中做工，那么生命的种子在里面，所以慢慢就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信念，你感觉你需要信主了。当有一天的主啊，我信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你信他，他受感动才拯救你，是他先拯救你，才把道放在你里面产生信心。你说这个合不合圣经啊？这不回答，这个合不合圣经呢、啊？答案是，如果这个不合，什么才合？对不对呢？是神给你机会听到，你那一天怎么会听到？不是你安排的， 那一篇听到的时候，怎么会那一篇讲出来？也不是你计划的。那一篇讲讲讲的讲到，不然就几句话感动你的心，也不是你点出来的，不像你点唱放几块钱唱那首歌给你听的，是神的安排，对不对呢？那一个道使你痛苦，使你觉悟，使你产生信心，这都是神用他的智慧充充足足的把恩典分一个人。昨天念过的圣经记得吗？然后你说主啊，我信你。当你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保罗说什么？若不是受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还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呢？那么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你就因为相信神，知道你得罪他了，你就哭。你这个痛哭呢，不是同情耶稣的哭，这痛哭不是怕受刑罚的哭，这痛哭就是你已经伤了那创造你、那爱你、为你死的救主的心而哭。那这样的痛苦的眼泪是很有价值的，这个不能装出来的，不能做出来的啊。这个哭呢，是一种很伟大的，一方面得到安慰，一方面很痛苦的归回上帝的哭。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所有的懊悔是什么懊悔？是从此有不再懊悔的懊悔。所以保罗说，按照上帝的旨意忧愁，大家说，就生出永不后悔的后悔，就生出永不后悔的后悔。当你信耶稣的那天，你后悔为什么犯这么多罪，你得罪上帝，你悔改求主赦免，以后在永恒中间，你会在懊悔从前的懊悔，你会在懊悔你悔改？不会的，不会的。有一种懊悔是会后悔的懊悔，有一种懊悔是不后悔的懊悔。那这种不后悔的懊悔叫做按照上帝的旨意忧愁。保罗是很伟大的，他讲出一些从来没有人讲过的话， unregrettable regret， 不再后悔的懊悔。这个是神旨意中间的忧伤，这个叫做什么？圣化的感情。我想这个名词哈，The sanctified emotion 应当成为一个培灵很重要的题目，然后从全本圣经去查出神要我们把我们的情感跟神的圣洁的情感配合归回合一，然后变成我们整个新生活的一个开端。基督徒应当忧伤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哭？你为你不够漂亮哭，你为你的薪水太少哭，你为跟人家欺负哭，这些哭都是世俗的忧愁啊！你为你的罪使圣灵担忧哭啊，那就是圣洁的忧愁。你为许多人不认识主哭，那就是圣洁的忧愁。你为你一直不能长进而哭，那你就是圣洁的忧愁。所以如果你能分清什么是圣忧，什么是俗忧，什么是合神旨意的忧愁，什么是自己情欲里面产生的感情的忧愁，你分得出来，然后调整你的感情，圣化你的感情，你就越像我们的主。所以呢，第一次感情的圣化一定不是主动的，第一次感情的圣化一定是被动。所以圣灵来，你在为自己的罪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伤心痛苦，知道你得罪了神，你知道你已经犯错了，违背了神的律法，你不应该如此。罪人不可能为罪痛苦的，罪人常常以罪为乐，以罪为荣，以罪为玩，这三件事。犯罪的人以罪为什么？很快乐，以罪为玩耍，以罪为荣耀。你说我厉害不厉害？能够娶三个老婆都养得起。罪人只能为他的罪夸耀，为他的罪来当作玩戏一样的，为他的罪来快乐，夸耀他的罪恶，直到有一天羞辱于罪恶，感到自己得罪上帝。你说有啊，很多人是这样。当他被法院抓到了，法官判决以后，他就感到很羞耻，那是他名分、他的面、他的这个面上无光的羞耻，那种不是圣忧。圣忧是我得罪了上帝。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第51篇说，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这句话好像有太过分了，他也得罪了别人，他犯罪也得罪了八十八，得罪了什么？他娶了88，得罪了什么？乌利亚，对不对呢？他怎么可以说我唯独得罪你呢？因为这里他变成 existential， 变成存在主义者。因为根据存在主义之父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的思想， to exist is to be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所以突然在神面前，好像审判官理他，他现在没有别的人了，自己面对神的存在， 发现他是得罪了永生的上帝，是这样讲的。感情圣化这个开始，所以呢，神给你的重生是整个的，你们就因道而被生了，圣灵借着道重生你了。那么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呢？当你哭了，你在神面前知道你得罪他哭了，这个人你就知道说新生命在你里面的，那这个就是你重生的那个时刻的开始。但是那以前神已经做了一大段的工作在你里面，你不可以把神的工作同恩典当作没有，只当作你自己信才是你的功劳。所以千万不要把你的信当作你可以得救的条件，你要把你的信当作神用道做工产生的果效。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而基督的话就是神的永恒中间要启示的真理的最高峰。阿们。好，这个叫做重生。重生的日子你要讲也可以，但是不要忘记你生了以前有怀胎，对不对？生了以前有怀胎，你不能说我生出来了我妈妈才有孩子。你妈妈说不是，我肚子有孩子你才会生出来的，我生了你重生了，我怎么知道？我哭。现在中国有一种重生派的，或者叫做什么哭派，什么派啊？哭重生派。你得救了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哭过吗？有哭，这个哭了三天三夜得救，两天一夜半得救。他用这个做记号其实不一定，有的人感情比较强，有的人不是，有的人重生的是哭是半死，有的人重生一滴泪都没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嘛。你不能用经历来决定真理，大家说不可用经历决定真理，要用真理批判经历，真理高过经历，真理定过经历，真理批判经历，用真理可以抛弃经历，永远这个是原则。所以呢，教义神的道，所以对神真理的总原则的认识同顺从，是我们灵性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如果你把神的道的总原则放弃了，用你的经历来代替一切的话，很危险的，很危险。
既然又想说你在哭闹过程为罪为一些做那情况来向承认
是
做出，那假如你既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怎么会可能哭呢？
啊，
你可能怎么可能不会不哭呢？
有的人呢很伤心，但是他不是常常掉眼泪的，有的人眼睛像水龙头一样，一下子流一大堆，结果呢问他什么，他没有什么事。所以我是说呢，相对来说有些人不容易哭，真的有一种人呢一下子哭一下子哭，有一种人眼泪不能掉，甚至连自己的爸爸死了他也不能掉眼泪，那种你不能说他没有忧伤。有一些人父亲死了哭得很大声，你以为他很孝敬，不是，他发现爸爸不要赦免他了，而且已经静静地对他说永不赦免你，所以他大哭。
可是那种那种哭是人的那种人能够控制的，
是
我能够控制他不哭，就是圣灵的那
种人。是，如果圣灵感动你哭你就哭吧，如果圣灵感动你不能再就不能再忍着，你大哭吧，那是好的，因为你是顺从圣灵哭。你看见旁边的人哭你不哭，你也装着哭，那就不好了。有的人是怕给人家说那你没有得救，我就是哭一下哭一下。还有些人是向上帝故意哭的，主啊你不感动吗？我哭这么多年了，再哭我不感动我再来哭啊，那个就不好了。所以呢哭要顺着圣灵，如果没有眼泪你很难过，也上帝知道，每个人是不一样。摩比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平静的不得了，菲尼查勒斯菲尼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全身像中闪电一样的，全身像中电一样的，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所以不要用经历去衡量人，你也没像我这样，你不像我你就不是像主，你不像我的样子你就不得救，不可以的。有的人知道他得救几月几了，有的人不知道的，你知道不知道你得救几月几了？我知道的，1957年1月7号我猛照的时候，1957年1月9号下午6点1刻钟，在什么地方我还可以带你去站在那个地方，在一个广场中间，突然就发现耶稣基督为我死，清楚知道的。 但是不能说你不知道啊，你好像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得救，那你就还没有得救。有的人有出生字，有的人没有出生字，出生字不见了，是不是等于还没有出生？不是嘛，对不对？所以不能够这样子的。
那这样的角度，你在你出道的时候有摸到有上升机，
不一定，可能是可能不是。我小的时候每次辅导我都上前，我上前大概52次，哪一次都我也不知道。我要是清楚悔改认罪好了，第二天再辅导我再出去，我对我弟弟说我们再出去吧。那个大概10几岁啊，他说为什么再出去？你刚才打架吗？刚才2点我们打架你忘记了吗？现在再悔改认罪，两个再出去。但要有这种人，不然很多布道家做不成。总要有一些人这样嘛。有个布道家是印尼是马浪布道，我的回来回改到前面来，没一个人出来、啊、那个时候大家紧张，因为是日本时代、哦、那时候已经是这个晚上是 curfew 叫什么戒严的时候，到了9点就不能走动了，现在已经8点半了，那个布道家不甘心没有人回改，他不要收拾，一种回来为什么不出来，三兵大一个一直骂一直骂，结果两个老执事说糟糕了，全部不能回家，现在被宪兵抓去怎么办，所以两个长老就到前面去悔改。两个老人家到前面去悔改的时候就不知道，感谢主地上有两个人信主，天上天子欢喜快乐，我们大家站起来为主来恩典，大家恳切祷告，那个两个早就得救了。那么这两个长老是做给人看，不是像日内瓦手表做给上帝看，为什么？因为那个传道人就是要看，用人眼睛看到才叫做主的工作，那就没有意思嘛，没有意思，对不对？所以如果主感动你，如忧伤痛哭认罪悔改，你大哭吧。但有的人不是那种个性，那就不要勉强他，不要说你没有哭你就不是重生的，你哭你就重生。有的人哭有别的动机在里面的，刚好他丈夫对他不好，那天晚上听到主的爱，主对你这种爱，他说哇哭哭的半死，为什么？我不是嫁给耶稣，是嫁给这个丈夫。他的哭喊悔改没有关系的，所以不一定。好了，我们讲下去了，我叫你哭你一直笑。好了，所以这个呢，感情圣化的第一次，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你回到对义对罪的认识，对得罪神的事情的哀哭，这种圣洁的忧愁里面，那么你就悔改了。那悔改呢，从信心之间是有关系。那当一个人呢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人信心一定是对真理有认识，对自己有认识，对真理有爱，对自己有认知他的错误。所以呢，信心里面至少有三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是理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一个信含知没有发生关系的信，不是圣经所讲的信。保罗说什么？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圣灵不可能给你产生一个与知识没有关联的信心，因为你听到道产生信，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听明白道，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呢，你对所明白的道You make decision to follow, to unite yourself, to obey the truth. 所以呢，这个信也变成有感情、有意志的成分在里面。悔改，那悔改呢？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讲的悔改呢，是双重的：消极的一方面离开罪恶，积极的一方面归向基督。所以这双重方面的，不可能是单重的。所以悔改跟良心发现痛哭前非，这个怕法官把你这个定罪就大哭一场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大懊悔去吊死的时候很痛苦的忧伤，跟彼得后来就悔改痛哭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犹大的忧伤是至于死，是那个不是从神而来的懊悔，他全部失算了。犹大得到一个很大的学位是我给他的，叫做经济学博士，从来没有人经济困难把老师卖掉，你看厉害不厉害、 他财政他说困难的把老师卖掉啊，还有钱可以再用，这个是经济学博士，这世界人类第一个啊，这个 innovative 很有创造性的思想，嗯，这样厉害的经济学家，嗯，把老师卖掉，为什么他把老师卖掉？耶稣是神吗？他怎么会给我卖成？只要我把他卖掉，他变不变？他大能行这么多神迹，这次也是嘛？想不到耶稣不行神迹，糟糕了，耶稣被卖了，那我就变成了千古罪人了，啊，我就得遗臭万年了，糟糕了，他苦死了，他就知道了，他前途完了，去吊死了，上帝就让他自己吊在自己的陷阱里面，所以他的痛苦、他的哀苦、他的忧愁不等于悔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感情没有把他带回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一定是力气罪恶归向上帝，大家说力气罪恶归向上帝，所以消极的一面跟积极的一面同时在一个举动里面产生出来。那现在你看啊，当我回转的时候，你看啊，我力气罪恶是向罪的，所以我转过来向上帝的时候，单单这一转就两方面都成了，就是力气罪归向神，你整个转变。因为在以前的你是力气神归向罪，所以人与神的关系人破坏的，那么人在神面前的背弃的状态，这对神的背弃，这个就是罪恶。所以我们提到罪呢是一个本位的问题，罪是一个状态的问题，罪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超越了罪这个行为的问题。你把罪只当作是行为的问题，你是讲普通的法律，你用神的道来看，罪是一个不守本位背弃神不顺从的背面，从那一个呢动机上反叛神力气神的那一个心态，这样圣经要求的是动机伦理。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伦理整个不是行为的，你们不要以为呢你犯奸淫才叫做你犯了罪，你看见那个女子你心中动淫念，你已经犯了奸淫。这是心中动淫念什么意思呢？动机上的罪。神的道要求的这么高，我们今天竟然把上帝的爱讲得这么便宜，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整个基督教是一半给所谓上帝的爱这四个字的误用弄到变成乱七八糟。我们太多讲上帝的爱，太早早讲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的能力没有了。你看诗篇第九十篇，摩西讲什么？谁按照你的愤怒来认识你呢？谁按照你该受的愤怒来敬畏你呢？什么意思？太少人怕上帝，太多人利用上帝，所以教会不能复兴。复兴是从对神义的认识开始的，圣洁的生活是从敬畏神的公义开始的。所以呢，这样呢，神感动你的，给你看见神的公义的，竟然肯赦免你，这个总裁回的，你就产生了悔改。所以一个信上帝的人，理智、情感、意志都被转回了。那悔改的，我个人是看到里面有七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是在消极一方面啊，他先什么呢？先知罪，以后呢他悟罪，第三呢他恨罪，第四呢他认罪，第五呢他就知罪、悟罪、恨罪、认罪、立罪，就这个还有一个赔罪。应该还有一个，好了，现在忘记一个就忘掉了，啊，恨罪，应该是悔罪，第三是悔罪，第五才是恨罪，啊，第一是什么呢？是就是真道的照明，第二是良心的更新，第四它就是这个感情的更新，感情的重造。第五就是对主的坦白，第六就是新的心态的表现，第五、第六就是他真正的悔改的行动，第七他就是这个公义的赔偿。所以一个悔改的人说：“哎，我知道我错了，你赦免我。”好，嬉皮笑脸，你不要相信他，他应当是知道什么叫做罪，然后他觉悟到他的罪。他懊悔他犯罪，那他承认他是有错的，而他恨罪这个东西，以后呢他离开罪恶，最后呢他就应当赔的就赔了。你偷的东西感谢主，主啊，我知道我有罪了，但是这个还是我的。 不可以的，你要赔罪，要交出来。所以呢，又这个什么撒该，不是该撒，他还没有到那样可怜的地步。撒该和该撒差很多的哈。撒该说呢，我如果有亏欠什么人，我就赔他四倍。这句话很伟大，因为这句话证明他的财产不是被骗来的。怎么会骗赔四倍呢？对不对呢？表示至少四分之三是他赚来的，也四分之一是可能骗来的，才能够把四倍拿去赔一倍嘛，对不对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哇，我们很容易站在历史的公正人，以不公正的公正人的不公正去批判那些历史上的伟大的人物。有一天我的老师问我，在念成学，你最真正的先知是哪一个？我的答案是约拿。他问我为什么，我说约拿是最诚实的，把他的毛病都写出来，让全世界历史上每个人都讨厌他。如果他不肯写他那么有毛病，你怎么可以有资格讨厌他，对不对？所以他伟大到许可你一直讨厌他一生一世啊，整个历史都是如此。所以呢，这个撒该是很伟大的，所以他不该撒。因为他说，如果我有欠的，如果表示不一定他有欠的，我可以四倍还他，表示他的财产呢，都不都是而带来的。如果我悔改了，我把一半分给穷人，那这些都是普通人悔改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就表示赔罪这方面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现在很多人悔改是悔改，以后什么都不做，实际的行动一点都没有，他是真正的悔改。那从这里呢，这消极的做完了以后，现在是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信心跟悔改配合起来。你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承认你是一无所有的，你承认你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那你承认耶稣基督救你。所以马丁路德说，信心是什么？就是对接纳的接纳。大家说，对接纳的接纳 ，acceptance of acceptance。这些伟大的人呢，有时候讲一些话给你想的半死，后来发现真是伟大的描写。什么叫做接纳的接纳呢？我这样坏的人，耶稣怎么可以接纳我？我不能相信，结果没有办法，这是事实，我就接纳这个事实。接纳什么？接纳他已经接纳我了，这个叫做信心，好不好？啊，我这样坏的人，耶稣竟然肯收纳我，那这样难相信的道理是一件事实，我不得不要接纳这件事实。接纳什么？接纳他已经接纳我这个罪了，这个叫做信心。阿们，大家感谢主，一二三，感谢主，我接纳这一件事实，就是耶稣已经接纳我这个罪了。我接纳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已经接纳我这个罪了。天上没有你，我不会更寂寞的。天堂没有你，我不会太过寂寞的。耶稣基督不需要你，不需要我，没问题的。多你多我是多麻烦，对不对呢？因为我们是很麻烦的人，上帝竟然拯救我们，把恩典赐给我们，为什么？他接纳我们的罪了。上帝怎么会接纳我呢？怎么要爱我呢？我不明白，我自以为很可爱，其实我们比较亲近的人常常看见我们很讨厌的地方，他竟然要接纳我，我只能接纳这个事实。 I accept that you had already accepted me, I praise you, 这叫做信心。所以信心呢，和接纳是有关系的。反信他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反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信呢，不单是相信，就是信托，信入 believe in、啊、那这个信心的本身是听到的结果，也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几节的圣经，我们先看悔改跟信心几节很有趣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请一个人，无论哪一个人找到了，先站起来念，大声一点，好不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在哪里？在创世纪的前面。快快，提摩太后书。啊，好，那么大家来念，你是一二三。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这是抵挡的。你为他祷告，或者上帝给他悔改的心，所以悔改的心从哪里来的？上帝来的。啊，我会悔改，我会相信嘛。你的悔改都是上帝给你。啊，昨天我们当然读了一些 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上帝把耶稣高举了，就把悔改的心、赦罪之恩赐给什么？赐给以色列人。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请另外一个人站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
那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使民称下三位。
这一章十八节。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上帝赐恩给外邦人，叫他悔改的生命。使徒不只是这样看来，外邦人也有良心，肯信耶稣，所以后来就得生命了。是上帝什么？是什么？恩给他们什么恩呢？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你看呢？Even the repentance is the grace of God, given by God. 感谢上帝。所以呢，贾一鸣有两句话我很喜欢。当着当教人主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变成阿弥念派；当阿弥念派为家人祷告的时候，变成教人派。什么意思呢？就我的父母还没信主，求主给他们悔改，求主给他们信心。他这样祷告就相信了，信心跟悔改是上帝给的嘛，所以他变成教人派。那教派努力说你要信主就得救啊，变成阿弥念派，好不好？这贾一鸣很可爱。主要要求助给他们可以信你，主要求助给他们信心。你不相信，你无形中祷告中间已经自己不打自招，信心是上帝给的。怎么会这么祷告呢？因为恳求，求助给他们信心，求助给他们机会听福音，求助感动他们。你讲的都是圣经的道理。对不对？你自己承认能感动人的是上帝，给人信心的上帝，给人机会是上帝，上帝一切的源头。所以你祷告中间无形中你就成为这个 reform， 很奇妙的。好，我们再读几节的圣经好不好？那么一个人信了以后呢，他的因信称义。好，因信称义这个字的希腊文应当正确的翻译是借信称义。现在我们讲 solutus 就是这个次序，最先是什么？重生，重生以后呢就怎么样？就相信，对不对？所以重生以后就什么？相信，相信的时候你悔改，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重生的果子。因信也就怎么样？就称义啊，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被称为义，是这样吗？原文的意思是借着信被称为义。 You are justified through faith. 原来应当的意思是 through faith， 借信称义，不是因信称义。我们这样翻译回来，一本已经惯了，我们就用 by faith， 而且原来的意思应当是 through faith，借着信称义，上帝借着我们的信心把义赐给我们，叫我们为义人。所以这个是借着信称义。这样信的本身不是拯救的工具，信的本身是变成恩惠的工具，不是拯救的本身的一个工具。我举两个例子，这里我口渴快要死了，那怎么办呢？人家说你来把你的口张开来，我就把口张开来，那么他把自来水开起来，咕咕咕咕咕咕吞进去，我就没有死了。还没说，我是借着这自来水龙头得救的。我说不是，是啊，他开水龙头我就得救，不是水龙头里面的水使你得救，不是水龙头使你得救。阿门。你说明明是这个嘛，一开我就得救了，不是，是水给你得救，不是水龙头给你得救，明白吗？这个水龙头不过是恩典的工具，但是不是拯救的工具。真正拯救的是这个水吞进去了你得救了。所以你不要弄错，你的信不能使你得救，是耶稣基督的恩借着你的信把救赎领到你。阿们，弄清楚啊。 Through faith not by faith I'm saved by Jesus by the grace through faith， 我是基督借着信心 把恩典赐给我成就我的，而信的本身不能救我。第二个例子，现在我不能游泳，我掉在大海里面快要死了，不然有一条船来了，我在这里啊，上面有一个人，我这个在这里快要死了，那么他说你要不要救我，救手拿出来，你就把手伸出来，你手伸出来，上面的手把你拉起来的时候你得救了。你说这个伸出来的手是就是我的信心吗？我信我手伸出来，你手伸出来会得救吗？啊，会得救吗？是上面的手拉起来你才得救，不是你的手伸出来得救，听明白吗？啊，所以我信啊，我信，那么你拉手伸出来，他手不伸出来，那么你一直伸，一下子一直慢慢就伸，慢慢死掉，你伸多长也不会得救，你伸多久也不会得救，因为你的信不能救你。圣经里面有说你的信救了你，有这样的话，就那句话，人的语言没有办法表达暂时这样写的意思，全本圣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们因信得救吗？不，我们借着信心领受上面的救恩，是上面救我的，不是我下面的信救我的。好的，借着信我们被称为义。义这个字比开有书呢，这个是法庭里面的用词，而罗马帝国是对公义很注重的一个帝国。罗马帝国承袭了希腊人对伟大人格的四种条件的这一种传统，所以他们在他们建国的时候，严格来说他们心灵世界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的。而希腊整个精神文化中间，理想的人有四大支柱，或者人理想人格的四大条件，第一就是智慧，第二就是公义，第三就是勇敢，第四就是什么？节制。我们讲一次好不好？智慧、公义、勇敢、节制。如果做人做的四方面都有啊，你就是一个理想人物了。A gentleman, an ideal man。如果你把这 idea 们当作题目是研究东西古今所有哲学派系里面的理论，你会很兴趣的。要不要做一个论文？你们一提摇摇头摇摇头，哪里会交不交白卷？连要做的时候都不要做，还要说不会交白卷？其实我给你一个题目就给你刺激了。我一生是这样做学问的，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重要重要名字，我就去查，查了就来龙去脉，古今中外怎么样谈论这个事情，结果把它融会贯通，然后才想出来，就是这样。孔子的理想的人是中庸，阿里说的也是中庸，阿里说的在骄傲和自卑中间叫自尊，产生那个中庸的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而希腊人说呢，一个人做到真正成功，第一智慧，没有毛不必讲，不像人像猪，第一智慧，第二你要公义，你做人想清楚了很多的道理，明白做人要公义，对己对人对男对女对富对贫有公正，那你是伟大的人。第三，见对的事勇敢去做，不可以妥协。第四，勇敢的时候要节制，不然会野蛮啊。很好哦，哇，这个配合起来很好。其实希腊文学里面最重要的诗歌是两个，都是一个人写的，叫做荷马。荷马不是河里的马，荷马的诗最重要的两篇是什么啊？伊利亚还有 Odyssey 就是 Ulysses。 Ulysses 是谁？ Ulysses 是伊特卡岛国的王，这个人呢去参加特洛亚战争，回来的时候呢得罪了这个海神，所以怎么办呢？就海神咒诅他，结果他回家的路程本来几天可以到了，漂流洋海众岛差不多十年才到家。到他家的时候，他的皇后已经差不多嫁给人了，但是那个皇后呢叫做 Penelope， 这皇后忠心的不得了，无论如何等她丈夫回来。那么呢，他的皇后呢，皇宫前面就那些贵胄那些这个英雄个个都这个要等可以娶她，因为她漂亮的不得了，就无巧不成书了，到底多少漂亮我也不知道。那么呢，这个 Ulysses 回来的时候
全国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是尤利姐，因为过了四年漂流这么久，只有他的狗认识他，他的狗叫做阿尔戈斯。尤利西跑到他的厨房里面，狗就摇头摇尾，因为那狗像他的皇后一样，就等他回来才甘愿死。所以他见他了，狗认得他，不久就狗就死了。他就今天看见了，好像西面说见了耶和华的救恩，鬼释放我去，今天见到我的老王回来，我死也甘愿了，就这样死了，就是很动人的诗了。那尤利西这个四年的奋斗呢，其实就是荷马要告诉人的智慧、公义、勇敢、节制四样东西总结晶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人类文学里面很伟大的一些东西。耶稣基督才是真正人伟大中间最伟大的神的儿子在人间的显现，当然这个不能相比的。但是荷马的诗啊，至少已经开始脱离神话世界，因为在奥林匹山上的那些神呢，是会犯奸淫的，会抢东西的，会夺取别人的太太，会放纵情欲的，会杀人的，是很不道德的。所以荷马的诗里面讲的人是比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神更伟大的。那真正伟大的人呢，应当有这四大本性啊。这四大本性呢，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变成很重要的他们文化的结构。所以罗马帝国发展公义，就建立他们伟大的法庭；罗马帝国呢发展他们的军队，就有勇敢；罗马帝国承受希腊的哲学，就是变成智慧。那罗马帝国要怎样节制，结果做不到，所以罗马皇帝都是不节制的，像中国的帝王都是非常败坏、放纵、放荡、淫乱的人是一样，结果因为放纵不节制而一定要灭亡，就是罗马帝国。那么罗马的法律是当时世界最出名的，所以保罗是罗马公民，保罗罗马公民在圣经里常常提到节制、公义、公义、节制，有没有啊？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在文化的熏陶之下，他知道西方世界需要的是什么，但是神给他的启示超过那些，所以保罗结果提出来是信、望、爱，这是永远长存的，是超过公义、节制、智慧同什么勇敢的那四件的事情。而圣经里面勇敢这个字在保罗的书信从来没有出现，你发现吗？保罗所出现的字是什么？刚强壮胆，不是勇敢。刚强仁爱谨守，刚强仁爱谨守，不是勇敢。勇敢这个字出现过一次，在哪里？希伯来书，你不可丢失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必得大赏赐。所以今天很多传道人教会教会的人就不够勇敢，这一方面我就感到教会是亏欠。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个义呢，是一个法律的名词，也是一个法院的名词。在法院里面，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罪的反面，罪的反面词叫做义。所以呢，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宣布你没有罪。称义的意思就是宣布你没有罪。那么这个宣布就是判词的意思，也就是法庭最后打下这个印，显出你是不应当受刑罚的。所以呢，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上帝借着我们的信心算我们不再做罪人，是这个意思。我再讲一次啊，上帝借着我们的信心宣布我们不再做罪人。大家说，上帝借着我们的信心宣布我们不再做罪人。这样称义的意思，也就是因为基督所成全的，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不再站在罪人的地位受审判。因为神宣布在基督里我们对他的信，借着这个使我们不再成为要受审判的罪人，这个叫做称义。清楚了，这叫做因信称义。信什么？信什么？信耶稣基督啊！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面，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他的复活使我称义。这样因信基督，在基督里这个有信心的人，上帝说好了，我不算你有罪了，我称你为这个因信称义。但是圣经里面的称义有两方面，所以你应当明白称义是两个层面。第一，消极的层面是什么呢？不算为罪人。积极的层面呢，有上帝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特别重大了。
这已经超越了整个罗马帝国法庭里面所讲的事情，因为罗马帝国法庭宣布的义就是你不再是罪人，但是圣经保罗所讲的义是不但不是罪人，神把义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披戴耶稣基督了，你就有了新的地位了，你有了新的生命了，你有了新的形象了，你有了新的德性，因为基督已经在你身上，他的义成了你的义了。上帝把义加在那些被称义的人身上，就是义上加义，第一个义不算罪人，第二个义活出新的形象出来。所以呢，可以说脱去旧人，有穿上新的，不再被定罪，有新生命的律在他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在基督里面的人不再定罪了啊，这个就是消极的意思，去生命圣灵的律，拯救他脱离罪和死的律，拯救新的义在他身上。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当上帝叫亚当出来的时候，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当然上帝知道他在哪里。好像你们看见孩子不做功课正在玩泥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的孩子，爸爸你不在，我在做什么？你这个什么笨呢、啊嗯、当你问他你在做什么，那是责任的追讨啊，不是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是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不对呢？所以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你在哪里？表示了你亚当失去原位，就落在现位中间。我现在要你回想你应当是什么地位，怎么现在在这样的地位中间。所以呢，每一次犯罪就是地位的堕落，不守本位的天子，不守本位的人，离开本位就离开神原定的旨意。所以呢，把他叫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正穿上这个用叶子编制的裙子的衣服，上帝就不脱下来。为什么？我哪里需要脱下来？脱下来，因为我替你预备了什么？用皮衣做的，皮做的衣服嘛。所以这个就表示呢，脱下你的羞辱，脱下你的罪恶，我把义袍穿在你身上。宋尚杰博士开布道会也是转过，就是主的义袍穿在我身上。很多人都有说，当参加他的聚会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心轻松的不得了，因为清楚感觉到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义的袍在我身上，我已经脱下罪恶，穿上义袍。所以这称义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消极的，第二方面是积极的、但是称义呢并不是结束了，因为称义是表示新的地位的问题，这个是法律上的用词，这是一个宣判，这是一个地位的改变，够不够？还不够。接下去所以呢，救恩的步骤称义之后是什么呢？就是你成为神的儿子，这个叫做饲养 adaptation 饲养。那么现在呢，步骤就到了这里，我这个呢可以放在小的地方，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信，我们称义，因信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时候呢，你成为神的儿女的圣灵就住在里面，因信领受圣灵、接下去就什么呀？成圣，成圣，成圣跟称义有什么不同呢？称义是比较注重地位上的，而成圣是比较注重实际生活上的。成圣 sanctify， 上帝就开始在他的儿女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其实呢，在以前曾经做过洁净的工作，因为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你才能相信耶稣基督。但是现在他要在你身上继续做洁净成圣的工作，所以这样呢就 sanctification。 那现在我要把这 sanctification 呢用三个不同的层面来与大家思想。第一个层面就是呢，成圣地位的这个肯定，你现在变成圣徒了，称义以后你就成了一个圣徒的地位，因为有了称义的地位，你地位上就变成圣洁的圣徒了。天主教是经过几百年以后重新估计他在地上的生活够不够好，才给他定下是不是圣徒，这个叫做 canonization， 这个叫做封为圣徒。所以呢 Saint Teresa Saint Bonaventura, Saint Thomas Aquinas, Saint Augustine, Saint Saint Francisco. 不是没有够了 ，Saint Francis 就好了。要讲够那就不好了。Saint Dominicus 啊 ，Saint Loyola 啊 ，Saint Francis Xavier 啊 ，Saint 是封圣徒，也是跟过很久才封的。有一个是叫做 Saint John of the Ark， 知道吗？圣女贞德，就很久才封的，因为起先以为他是这巫婆，他是一个教邪灵的，把他烧死。后来慢慢天主教自己悔改，才把他叫做圣徒的。那么这些圣徒呢，少得不得了。天主教认为他们是唯一真正的宗教，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才有圣徒。那保罗说什么呢？我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圣徒，有没有啊？我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些圣徒是什么时候封的？是谁封的？是死以后才封的，还或者保罗就写给圣徒了？保罗怎么会写给死人呢？对不对？保罗不写给死人的嘛？保罗我写信给上帝在哥林多的圣徒，或者死的，或者的吧？所以他们或者就圣徒了，那等死了的圣徒，那叫做糊涂。好，我现在问你，谁是圣徒？将夜郎自大，所以这么多感情自己，你真的是圣徒吗？好意思讲啊？你怎么知道你是圣徒？圣经。啊，我眼睛这么大，你还敢讲？你怎么知道你是圣徒？按地位而论，我已经被分别为圣。所以这个圣的第一个了解就是分别，分别。圣的第一个了解是分别。好，现在如果稍微解释圣这个字的话，那我请你注意哦， Protestant 的圣的观念，天主教的圣的观念，犹太教的圣的观念，这其他的宗教，其他的神话，或者其他民间宗教的圣的观念很不妙的。我就是圣地，圣地有的很脏呢，圣殿里面有没有灰尘啊？上帝说摩西脱下你的鞋子，他脱了以后更香了更臭啊，大概别人不是这样讲的哈。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等摩西站在那一边那个地附近，有没有狗粪？有没有羊的粪？啊，因为有什么是圣地呢？谁打造的？造的清清洁洁，没有肮脏，没有灰尘，没有细菌，叫做圣地？不是的。所以这里的圣地的圣呢，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意思。被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地位的圣，请你注意地位的圣。地位的圣呢，在状态上还不是圣，所以呢，你要进圣殿，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啊？你要进圣殿，他们在西西家的日子进圣殿，又西亚的进圣殿，后来找出了多少，造出多少的灰尘出来？你知道1952年的53年，我不记得是哪一年，是伊丽莎白二世封王的那一年，52年封以前呢，就把那个 Westminster Abbey 里面整洁净，或者扫出差不多9000公斤的灰尘跟肮脏的东西。所以这个呢，圣殿很脏的，所以圣殿常常不大圣，要洁净圣殿。那么祭司利未人穿的圣袍，肮脏的时候洁净圣袍，所以圣殿。圣袍、圣金灯台、圣瓶，这些东西都会脏的，对不对呢？所以所谓圣，当它脏了还是圣吗？当圣殿肮脏了还是圣殿吗？为什么是圣殿呢？不是因为它清洁不清洁而圣的，是因为它的地位已经被分别为圣，明白吗？所以圣徒可以不可以肮脏呢？你说你是圣徒，刚才说你嘛，这边你说你是圣徒。请问你3天不洗澡，那个时候是不是圣徒？比较臭的圣徒，是不是？比较脏的圣徒。所以这里讲分别是第一个意义，圣的分别，分别为圣，这很要紧。那分别为圣呢，就是个地位的名词了。所以神的圣徒是神分别出来的，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归于上帝，要侍奉圣洁的上帝，要过圣洁的生活， 要穿圣洁的衣服，以圣洁的装饰侍奉神，先分别出来，就是第二的。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多大改变，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的尽性情充满满我们的内心。我们刚刚得救的那秒钟，除了为罪哭以外，我们很多罪还在身上，明白吗？我们许多的坏习惯还在身上，我们许多不对的头脑、神学的错误观念都在身上。我们那个时候怎么叫做圣徒呢？原是我们地位被分别出来，因为神的恩要使我们圣，不是我们圣才蒙恩。大家说，神的恩要使我们圣，不是我们圣才蒙上帝的恩。请你注意，所以他拯救我们、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圣洁，分别为圣。所以圣洁的地位啊，再加上圣洁的状态 ，conditionally we should be holy。圣洁的状态，也就是说呢，继续不断除去各样肮脏污秽的事情。那么除去各样污秽肮脏的事情，是谁的能力呢？是圣灵的能力，从我们真心要与神同工。这个合作，所以得救不是合作，但是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合作。柏拉修主义就认为人得救是人和神合作，我们绝对反对。但是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就要顺服圣灵，这个顺服圣灵就是你的合作，你要严厉做就是你的合作。
圣灵
和
情欲相争，
你要顺从圣灵，因为圣灵同情欲相争，就要你做出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使你不能做出你愿意做的事情。你从前属于撒旦，现在圣灵已经到你心中来，重生你，住在你里面，那你的旧性情常常会同圣灵相悖的，你就要顺从圣灵，体贴圣灵，顺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抗拒他，不顺服，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你要顺服，这样的成圣的生活需要有一个顺从主的心，顺从，这就所谓的合作了。得救的时候不是合作，是神先把恩典给你，感动你，产生信心，使你顺服他。若不是圣灵感动你，不能称耶稣为主。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叫做状态的圣洁。你要接近利未人，接近利未人是谁？利未人已经圣品人了，已经分别为圣了，已经是圣品，分别为圣，侍奉上帝的。为啥要接近利未人呢？因为这些圣品人不够接近，要洗澡，要接近。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不断的过接近的生活，这样神学就产生一个名词，这个叫做圣洁的地位是开端，那么圣洁的成全是耶稣基督再来，中间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这个是神学名词，进展的成圣。怎么样能够进展的成圣呢？你越明白主的道，你越这次接近，你越顺服圣灵，你越做这些事情。你弟兄姐妹彼此相劝，彼此敬畏基督的心，顺从，彼此顺从，你就容易接近。你在神的话、神的爱激励之下，看见自己的毛病，你肯继续悔改，你就变成接近。所以悔改应当分两种，一种是接受主的悔改，一种是继续不断追求圣洁的悔改。大家说，接受主的悔改，一种是继续不断追求圣洁生活的悔改。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讲了四次，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这些教会已经归主了，已经属耶稣基督的，从这个的以父所教会到老底家教会，这七个教会已经是属于主的，但主还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为什么呢？你要经常悔改。所以我们要过合乎圣洁地位的圣洁生活。大家说，我们要过合乎圣洁地位的圣洁生活。地位上你圣洁了吗？圣洁了，已经分别为圣了。生活上呢？没有，我还要接近自己，接近自己。什么时候思想肮脏，快快跪下来求主赦免；什么时候感情不对，快快认罪求主悔改；什么时候意志偏差，快快谦卑求主悔改。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误会，我们的手脚有不对的地方，求主接近我们，使我们悔改。这样继续不断鞭策自己，继续不断这个顺服圣灵。 是很了解。
有个问题就是说，刚祷告的现在有保险再次重复
性。我不认为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哪边叫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我们若行在光中，如同上帝在光中，那么呢，接下去是什么？他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继续不断再洗净的。啊，那么那里意思是主动的。你们现在看我的时候，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话，眼睛睁得很大，你们也很注意听。但是你不知道，你真的听的时候，眼睛会偷偷的关一关，关一关，关一关，有没有啊？通常人是一分钟大概12次，那么有的人60次，因为眼睛坏了。还有的人比赛第一名，三分钟不闭眼睛傻瓜。那你眼睛闭闭闭闭的时候，当你闭视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啊，你里面就有一个世界最好的 lubrication oil 润滑剂， renew your lens， cleanse your lens。 这种油啊，好，是比那个所有这个照相机 Minolta 什么 Leica 出的那油更好的，把你认它主动的。所以如果你行在光中，如果上帝在光中，他儿子耶稣的宝血就主动继续不断，甚至你不求他也继续不断接近你的。为什么？因为这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所以圣灵一直使你接近。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休息了。好，休息五分钟七分钟不一定。